所以我们的片剂所值就这一个点来讲，其实是依赖伊拿起而产生的，这样子。第十八颂呢，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好，这又回到第八阿赖耶识。好，第十八颂又回到阿赖耶识。那请看这个前面又有个小字的圈圈，十八颂前面有个小字的，若唯有事啊，都无外缘，或者说都无外境，那么呢，由何而生种种分别？这个也是唯识三十颂本文有的一句话。这句话一样啊，是承接的前面讲了。那如果正如第十七颂所说的这个情形，那怎么升起这些所谓的分别呢？那样子，那么十八颂就回答这个问题。根本来说，是由一切种子，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如是如是变，如是如是地，这样的啊、产生的一个转意，这个变指的是一熟转变，就是从种子生现行，就是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活动起来了，这样子，就是这里讲的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字面上是讲到第八意识它如是如是的转变，实际上就是指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如是如是的产生的活动，这样子。什么叫活动？就是它产生的那个刚刚讲的分别跟所分别，事的活动就是产生分别所分别。好，然后呢，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了、啊。这个辗转，这个字用得很好，其实就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然后呢，就像个圆圈一样，就是从种子到现行，从这个现行到种子。总之就是一个轮转不停的这样子、哦、然后所以呢就是那么多的分别生起来，比比就是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有前就是刚刚讲有前六第七第八，那么多的分别都生出来，有那么多的见分，有那么多的相分生出来，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这里暂时不讲这些等流果、一熟果，好了，先不讲。好，请翻过来第八页。第八页呢是好，第八页呢，前面第七页那个第十八颂呢，主要面对的是要解答或者说明气世界，还有我们的根生，就气世界根生，我们怎么样能有这么多活动？那第十九颂就是第八页呢？他要回答的是我们的那个如何能够一再一再的那个生死轮回，就友情的生命如何能够一直的生死相续，所以第十九颂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第九颂前面有个小字的，也有个圈圈，虽有内事而无外缘啊，由何友情呢能够生死相续？所以第十九颂回答说呢，由诸业习气，这是一种齁、哦、第二个是恶取习气，这第二种具，这个具是包括前面这两个具有了诸业的习气，还有这个恶取的习气。由于有这两种习气呢，怎么样呢？前一熟即尽啊，复生于一熟。这字面上也不难懂，不过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业习气。这个业习气当然很多的，所以加个诸，有许许多多的业，这个业当然主要是分为那个善业、不善业，或者是这个叫做不动业啊、哦，这样子。不动业的话，主要只是修禅定的人，禅定得禅定的话呢，这个禅定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它不退失，那这个禅定就是他的不动业，是这样子。如果他这一生当中他的禅定没退失哈、哦，那他这个禅定将来他这个。在投生的时候，因为禅定的力量就会意外因的这个禅定力的深浅程度，会投生到相对应的色界或无色界去，这样子。啊，总之这是那个，这是刚刚讲的那个业啊。那么业习气，这里主要讲业的习气呢，这里习气，先讲什么叫业习气。那么不管我们这一生造善业恶业还是不动业， 那么当然它很重要的，这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吸种子，这个种子当然也会遇到缘会再产生。我简单讲我们的习惯好了，我们每天从早上起床晚上去睡觉，这是我们这一世当中不客气讲是最主要的习气。那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我们这一生来到人道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那当然比方几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用很多绝大多数人用右手拿筷子，中国人这其实也是你的习气，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这样做，你也不觉得它是有什么不对其实这都是习气。但是习气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它生生世世久远以来就造作了，造作之后呢，它会感那个果报。不过感了果报之后呢，它看它的力量啊，叫做业习气或者业种子有一个特性，就看你造这个业熏成那个种子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大，当然它持续的时间长，得果报的决定性也重，但是它有完的一天。业习气或者业种子最大的特性就是它有结束的，总有结束啊。我过去常常做个比喻，就是射箭的比喻，就是你弓箭没有，弓箭那个拉了很怎么讲，用力拉然后你射出去，这一支箭呢就在天空中飞，但是呢不论它飞多远或飞多久，它有一天它就要掉下来，就那个力量呢用完它就掉下来。掉下来当然以箭来讲都不会伤人的，业习气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生生世世以来不晓得多少业的种子各式各样的，就是你不客气讲，你会走进来都是你的业的种子，你会坐在这里都是业种子。当然它有可能用完了，我们这一生比方说我们这一生那个叫什么很有福报这属于业种子你造善业，像我们，比方我们过去布施，这一生呢，那个正报义报都很好，那个不愁吃不愁穿，假设这样，这个会用完的时候，就是业种子啊，不管是恶跟善跟恶，当然就恶来讲了，就善来讲，我们要警惕，你不再继续造那个就是等流或者是增上，它会用完了一天。对恶来讲啊，它也会用完。假设我们这一生有一些不好的遭遇啊，或者跟某些众生结什么恶缘这一生得了不好的一种相处的关系，这也是业种子。那它的力量就是刚刚我讲那个射箭的例子一样，我蛮喜欢这个例子。那一把箭射在空中的时候它没有落地你也可以叫它那个箭停下来，可不可以要那个箭不要落地就让它停下来？可以啊，你拿个东西把它挡住，不就掉下来了吗？好，那这个比喻，这一生我们得了恶的果报，就是过去的业种，恶的业种子现在产生它的效果一样的，你拿个东西把它挡起来，它就不再继续。问题是你拿什么东西把它挡起来，这才是重点。就很简单，我们这一次如果贫穷没有那么好的那个福报，你能不能够改变这件事情？可以改变，或许当生能改变，或许来生能改变，一定能改变。这是决定性的。业种子既然一定有力量用完了一天，表示它一定可以被改变。那看你力量多大嘛。你力量大，现前马上改变。倒过来讲，比方说一个人好活得好好的，去造一个很重大的恶业啊。比方说我们说的杀人或怎么样，他这一生的本来可以活多少岁，马上就刚刚那个箭现在是好的箭，本来可以活80年，结果一下子被打断了。所以业种子就有这个情形，它也不决定可长可短。你造重大的善，以寿命来讲可以延寿，这也是的。你造重大的恶，也可以缩短寿命。这又就寿命来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小例子。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业习气就是业种子，就有这个特性，它有。完全看你种下去的力量多大，还有看它现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强大的缘，或者是顺水推舟，或者是逆水行舟把它挡住。所以它是不决定，要看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的缘啊，这个但是这个缘呢，不客气讲是看你的心， 还有你比方说刚才是不是了解这件事情，对佛法是不是有深入了解，你深入了解，你有深刻强烈的信心，那你不管是善或恶，你都有一个强烈的自主性、哦、你可以决定要做善做恶。可是你如果根本也没有这个了解，没有这样的或者说教育好了，那他就顺着这个业，不客气讲就顺着这个业。不过还是会晚了一天，不过那个不晓得多久，不一定。六祖坛经，我想起，我常常想起这个公案这个典故啊，不是有一个六祖慧呢，有一天在讲他，后来总之就结束后，有一个人嘛去见他，这个是个老人去见他，这个老人就说他以前也是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有人来问那个问题，你们可能都知道那问题，结果他也回答，结果回答之后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总之那后来就你们知道哦，五百世夫离死，不得了，这个很重啊。总之我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有的力量有这么大啊。好，那这是一种业的习气，就业的种子。还有第二种叫做恶取习气，我们继续看第十九颂。恶取习气，这个恶取习气其实就是指那个名言种子这样的啊。什么叫恶取呢？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见分跟相分呢、啊、这一种啊。这个日本佐伯先生呢，在下面有一个表格，也很有用，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很好，诸业习气它说有三种，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那个有画线的，有三条斜线在诸业习气下面哈、哦。第一种是福等三业种子，啊、哦，就刚刚讲那个三业不善业不还有不动业，还有一个斜线是写到有知习气。什么是有知呢？应该是十二因缘是有知，还再来一个业种子，是的。到此为止就三种，就是业的习气。那恶取习气这里有一二三，也有三条斜线。第一条斜线是相见等种子，好，所以我刚讲恶取种子，这是其中一种主要的相分见分的种子。第二个是叫做名言习气，还有我执习气。是的，这个我执习气也是一种很重大的。另外还有一条斜线是惑的种子跟苦的种子。哦，那似乎有这三好，就是他说这有三重解释啊。三重解释说，如果假设第一种解释，他就是说业习气指这个福三业，恶取习气指相见的种子。第二种解释又是那样的样子啊，他有三种解释。哦，很这个解释都我都觉得解释得很好，非常好，好呀，都很详细。好，总之呢，就是由于有这两大类的习气，所以我们有情众生呢生死相续，所以前一手尽了后来这个下一这个复生于一手，那个于是指来世或者来生的那些一手的那个种子，又被我们种了那么多种子进去。其实我们现在就这样简单讲啊，我们这一世的果报体，就是这个一手的果报体，其实并不是只是我们的前一生来决定，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讲过去不是指这一生的紧接着这一生的前一生，是指以前无量无边的，说不清楚啊，说实在也说不清楚哪一世，那个已经算不清楚了，未来也是一样啊，过去现在未来也说不清楚，只要你还在生死轮回中啊，那未来也说的未来也是说不清楚，是这样的，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前一手，这个前那个前一手不是指说你这一生，还有前一生而已，这个指这一生，还有包括以前不晓得多少，说真的算不清楚，啊。复生于一手也是一样，你这一生现在所种的因、种的种子，只要你没有断烦恼、没得阿罗汉果位，继续在生死轮回啊，你也不是只有下一生啊。当然，下一生看你怎么修行用功。如果下一生也没有证阿罗汉、没断烦恼、没有断生死轮回，那又再一生、再一生、再一生、再一生。 这一生如果造重大恶业，乃至刚刚讲这个这两种习气很重，你下一次再下一次，这个力量会推动很多事很多事。就刚刚讲，像刚刚讲那个五百世，五百世狐狸那个例子，他竟然推动五百世，不得了。所以这个也很可怕啊。所以说真的，这个不管业力啊，或者名言种子，这个力量都很，都是只要还在生死轮回中，力量都非常大。那我简单讲，什么叫名言种子？什么叫名言种子？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你的内心一升起这个能所，这就是名言种子的一种。我们不是讲嘛，那个触作意受想思，有的这些心所之后呢，就有见分相分了，这都是我们久远以来就有的，就是我们的事。刚刚讲那个前整个八事，这都是我们的习气，这些都是名言。那我们因为有这个名言，所以能够安立我，能够安立法，能够安立种种一切，能够安立说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能够安立说这个部分叫做手，能够安立这个部分叫做手背，种种这一切啊，都是这一些假安立。好，那么这是第十九颂，简单这样说。二十颂了，有比比片记，片记种种物。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色大乘论，好像那个大圣庄严经论有引这个，有比比片记，就我刚刚讲的能片记。能片记主要指的是一，当然它是一大起，主要指的是你的心，主要指的就是这里讲说八识，或者是第六第七啊、哦。总之，这里有两种解释啊、哦，就能片记就指的这个比比片记，当然种类很多，它活动很多。能片记的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好，再来呢，片记种种物，那么这个。这里指的是他的活动，就是他能够片击出来种种刚刚讲的那个我跟法，种种的那么多的那个假安理，这个种种物就是他的所片击，这样子。所片击这里还是依他起，梵文里面哈、哦，这个有比比片击啊，那个片击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个片击种种物那个地方，那个片击是个动词。所以这个片记呢，是前面那个，这里有两个片记，第二个片记是动词，是前面那个片记的活动，是这样的。那第一个片记是名词，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能片记的这个心做的这个能做的这个片记这个活动，然后这个种种物是它的受持，这样子。到此为止都还是依那起。好，二十颂。上半是以他地，但是接下来说呢，持片记所执，就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片记所执。梵文很清楚，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词汇啊、哦。然后呢，自性无所有，这个自性无所有指的是这个片记所执，是这样子。就我一直强调说，到了依他起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就是这个片记所执。那么这个片记所执呢，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片记所执这个名称，再想想看，片记所执在当时用这个词汇来翻译它，照这个词汇来翻译它，要我们意识到或警觉到呢，自性无所有，就这个片记所执呢，它的内涵或跟这个东西或者这个对象好了，这个情形好了，实际上完全是空花，完全是指物虚有，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完全根本没有这件事情，这个要区别，完全没有这件事情。正如我刚刚讲说，这里没有苹果啊，但是我们以为有苹果，你那个以为有苹果，这是偏计所知。当然偏计所知也有好几种，好像我们汉传经论好像没有很明白区分片记所执的种类，在那个我看见过的，现在以藏文所写的有一类的书叫做中译的书，它有区别，片记所执也有好多种，有一种最明显的就是说， 就比方说这个东西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很多其实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没有名字，我们给它一个名字，那个给一个名字，那个也是偏计所值。为什么是偏计所值？记得它本来没有，是被加上去的，被加上去而本来没有的，就是偏计所值。那正如我们讲的，这个并没有实存的或者实体的独立于心外的我或者法，可是我们觉得有啊，你这个觉得有就是加上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偏计所值。最根本的偏计所值就是指这个也就被叫做无明。所以在唯识学的经论讲根本无明，就是指这件事情啊，这样子。记得这里讲的自信无所有，这个无所有的分量要明白，就要如同我刚刚讲的，是指无虚有，根本没有，完全是捏造出来。就好像经论上有个比喻说，我们现在把眼睛捏一下，这比喻啊，你把它捏一下，突然就看见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有那个各种颜色或者各种，就用这个比喻，本来完全没有，你现在因为一个错乱，眼睛把它捏一下，就出现有了，那实际上完全没有，但是你觉得有啊，对不对？跟刚刚讲那个你眼睛觉得有啊，是这样的情形的。那经论上面还有一种比喻，偏计所值跟一纳吉也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蛮不错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房间里面暗暗的，那里面有一根绳子，那有人从旁边经过，或者是因为暗暗的看不清楚，他看一下，他以为那是蛇。好，这个房间里面有那根绳子，这是伊他起因缘所生法，果然是有人不管什么原因就放了条绳子在那里，也刚好这个房间暗暗的，到此为止伊他起啊，没有人经过，没有人会以为那个绳子是蛇，对不对？就刚好有一个人经过，或者他来看一下，刚好灯光暗暗的，他也是没看清楚，所以他才以为有蛇。好，这个蛇是不是完全是指无虚有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对那个人来讲，因为他以为那是蛇哦，他都不敢进来啊。好了，就是这样子。众生的根本无明，有了这根本无明之后，就产生了许许多的作用啊。刚刚的例子就是这样，他不敢进来，还是说不定还要去找人来看看有没有蛇。种种种种，一切都来了。众生的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本来我们不会生死轮回。由于这个自己捏造出来了一个指物虚有的一个假的蛇，所以我们才生死轮回，就这么简单。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觉得有啊，我们不觉得没有。我们刚刚是这样讲啊，你真的觉得没有吗？真的觉得没有独立心外的实际实存的我吗？没关系，你现在觉得有，慢慢会觉得没有，那就好。慢慢觉得没有就好，慢慢觉得好像没有。刚刚那个就是比喻。好，那么那个蛇就是偏计所值，而那根绳子那就是一大起，是这样子。好，记得这条蛇完全是自信无所有，好，心外的我，心外的法，完全是一无所有。就这里古时候也常讲空花，空中的虚空中的那个花，哦，好，第二十一颂呢，好，现在要正式说明这个什么是一他起这些了，很好，好，这个到此其实到此为止就是讲了这个偏计所知，第二十颂就是讲了偏计所知，偏计所知一定要说明能偏计跟所偏计，是由能偏计跟所偏计产生这样的对应作用之后。颠倒的虚妄的错误的才产生的偏计所值。然后依他起怎么样呢？二十一颂，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然后呢缘成时与彼常远离前性，很好。所以他解释的顺序是二十颂先解释偏计所值，二十一颂的前半段解释依他起，那么二十一颂的后半段解释远成时， 伊他起怎么一回事呢？好，伊他起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在梵文 Parapantra， Para 就是他，其他，其他的东西叫他， Tantra 就是力量，所以伊他起就是依赖了其他的，姑且说东西吧，依他的力量而产生或者而活动，叫做伊他起。伊他起的这个，这里不要理解为我们说的那种有实存的、有独立的那个自信，这个自信是说这样的一个特性啊。虽然那梵文也是十八八吧，所以它也字面上翻为自信，但是不是我们要破除的那个，比方说中观论或者说阿含经等等的要破除的那个自信，意思不同的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分别缘所生，这依他起性呢，怎么来的？就是分别缘所生。这里地方有讲两种，说第一说是虚妄，这个众生就是众生染污的立场去看的依他起呢，是染污的，是分别的，是所以叫做虚妄分别。中边分别论呢，成为世论，这里有一个词汇叫做虚妄分别，因为是就众生的这个染污的分别心去说的，所以它还是依他起，但是呢被叫做虚妄分别，分别缘所生，是这样的，它是染污的，但是呢有的地方说它也可能有清净的可能，因为分别这个字本身没有染污不染污了，但是加上虚妄就指的是染污的这个部分，分别缘所生，分别，然后呢应该是说分别的缘，大家注意这个梵文的本意呢，应该是说分别的缘所生， OK， 是这样，这五个字是分别，这个分别指的是，这里应该是个名词，有分别的缘，会以分别为缘而生起来，其实这个也是依他起的定义，这个也是依他起的定义，为什么有依他起，就是这样的定义，这样子，然后说，所以他这里说众缘所生啊，如果等等，好，那缘成时呢，缘成时与彼啊，常远离前进，这句话要先想明白什么叫与彼，这个彼就是指依他起，缘成时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依他起，与彼就是在依他起，常远离前进，那个前进指的是第二十颂讲的遍计所执，常远离遍计所执，与他缘成时就是说在依他起上面呢，不要有颠倒了，简单讲不要有颠倒的这个遍计所执，长当然是恒长的，恒长的都能够破除掉或者远离掉遍计所执的话，这个依他起，这个是缘成时，不过这样讲缘成时还有一点点不充分，有点不充分了。有个地方补充一下，为什么呢？如果仅仅只是在我先解释，这个颂文是精炼的说，或者是简略的说，或者说是省略的说。缘成时与彼常远离前性哈，缘成时呢是在依他起上面呢远离的破除掉了遍计所执，可是你倒过来说哈，倒过来说你请注意听，如果仅仅只是在依他起上面破除了遍计所执，这样并不等于缘成时。我再说一遍，如果仅仅只是在依他起上面呢破除了或者远离的遍计所执，这个颠倒虚妄，并不就等于缘成时。有人点头，有人听得不太明白为什么。回到刚刚的例子啊，那个暗暗的房间里面有一根绳子，有人不小心以为那是蛇，那么如果把那个电灯打开了，发现了没有蛇，而只有绳子，他如实的看见那是绳子，到此为止还只是明白了依他起， 这个数字是在意大利上面没有颠倒，没有偏离所值，但是不等于是原辰时。为什么呢？原辰时啊，不是那根绳子本身，注意我讲的是不是那根绳子本身，是那根绳子的真正的真相，就是空性或者缘起性，或者是就是这里讲的唯识性，还有一个层面。当然原辰时是要必须要先有这个，再进一步刚刚讲去体会这个依他起的他的真正的刚刚讲那个更我们叫做圣意或者是真如的那一面。因为刚刚讲的原依他起，就刚刚讲那个因缘所生法，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就刚刚讲有人造了这个佛像，有人把佛像拿到这里，这是依他起。你即便在这个在这一个依他起上面没有偏见所知，这个不还不是原辰时，这个还不能显露这个它的空性、它的缘起性、它的真如性、它的圣意性、它的唯识性，所以还要进一步，就修行来讲呢，还要进一步，还有这一点差别。但是原辰时确实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原辰时不能度自己空空洞洞的就好像存在或者跑出来，或者是被你体证，你整个修行过程也是按照这个过程。但是如果只是在依他起上面破除了偏离所知呢，还不能说等于原辰时，但原辰时要建立在这基础，再从这基础再进一步，这个是一般不容易做这个区分。那我们用语言上是这样说明啊，这个有一个很细微的区别。但是字面上看，你如果光是看原辰时与彼常远离前心呢，可能分不出来这个差别，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叫原辰时？原辰时是在破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恶取，就是人取所取啊，见闻相分的所显露的真如。这个在中面分别论说得很清楚，叫做破了恶取之后所显露的空性。就是什么叫空性？这恶空就是没有那个，我下面也会看得出来，就是没有不认为有真实的我，不认为有真实的法，不认为有真实的人，不认为有真实的所，而就是没有真实的恶取，破除了那样之后显露的那种空性，这样才叫原辰时。所以下面二十二颂就在讲这件事情。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就是这句话。你要理解的刚刚我的说明，就能明白二十二颂前半段讲的故此与依他，这词指的原辰时。所以原辰时跟依他起呢关系呢非异非不异啊，就是这意思啊，就这样子。为什么不是异呢？这个意指的是刚刚讲的那个原辰时必须借由依他起来显露，进一步的来显露出来，所以它不是异，可是也不是不异，也就是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依他起还是世俗的，原辰时是圣意的。依他起还有生灭变化，原辰时圣意的没有生灭变化，还有一些差别。然后他用个比喻，如无常等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一般人也不太理解原辰时，用无常这个性比较容易理解。无常这个性应该这里应该是说无常的那一些生灭变化的东西是这里的无常等性。无常生灭的这里他有讲一个无我性或者空性，这个日本人有补充进来。总之就像那个缘起一样，我们用缘起来做例子，缘起法、缘起所生法有生有灭，但是缘起性是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啊。这个缘起这个性或者这个 真理法住法位不动的，也不是佛发明的，只是佛看体悟然后说出来而已。这是做这个比喻，无常的生灭变化的那些 这是生灭法，他的性无我性空性，这是不生不灭，就这两种的关系一样，也是非异非不异。好了，非不见此彼，这个此还是指原见时彼的是一拉起，不是没有这两样东西。这个见他说正啊，这个当然还有这个修行的次第啊，就是修行次第要先见缘成时，再见依他起如幻如化，这个我们下次再说。非不见此彼，就是说也还知道有这两种的关系啊，也没有抹杀掉这个破除掉依他起跟破除掉缘成时，就是这个意思。非不见，那么当然我们修行的成果就是又见依他起，也见缘成时。不过是先见，其实是先证缘成时，再证这个依他起如幻如化。以后下面我们会说，时间超过5分钟，阿弥陀佛。